请大家再次把圣经翻到887页，使徒行传10章24到48节。第三天，他们到了该塞利亚，哥尼流已经招聚了自己的亲戚好友在恭贺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叩拜。彼得扶起他说，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了话，就进去，看见许多人聚集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本来是不准和外国人接近来往的，但神已经指示了我，不可把任何人当作凡俗或不洁的，所以我一被邀请就毫不推辞地来了。现在请问你们请我来是为什么事？哥尼流说，四天以前下午3点钟，我在家里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一位身穿光明衣服的人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善行在神面前已蒙纪念，你要派人到约帕去，请那个名叫彼得的西门来，他在海边一个制皮工人西门的家做客，所以我立刻派人去请你。现在你来了，好极了，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实在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各民族中，凡敬畏他而行义的都蒙他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把这道传给以色列人。你们知道，在约翰传讲洗礼之后，这道从加利利传遍了犹太，并且知道神怎样用圣灵和能力膏立拿撒勒人耶稣。他们到各处行善事，医好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之地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事的见证人。他们竟然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他，神叫他第三天复活，并且使他显现，不是显现给所有的人看，而是给神预先拣选的见证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人中复活之后与他一同吃喝的人。他吩咐我们向人民传讲，证明，郑重证明他是神所立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有先知都为他所见证，所有信他的都必借着他的名罪得赦免。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受了割礼跟彼得一同来的信徒，因为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族人身上，都很惊讶。原来听见他们讲方言，尊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礼，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他们受水的洗礼呢？就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后来他们请彼得住了几天。
我是武江，是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在讲到开始之前，让我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福音之家。请大家继续打开圣经，并且使用单张的大纲来更好的聆听今天的讲道。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这里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请求你利用今天的讲道帮助我们确信你把福音给万民的计划，并且投身这个计划。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会接受他们吗？在今天的讲道的开始，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神会接受他们吗？我说他们指的是谁呢？让我们设想，我们想要跟朋友、同学、同事、邻居建立关系，以便能够给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们开始怀疑，神会不会愿意接受这种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可能是跟他们的民族有关系。我们怀疑神会不会接受处置那个民族的，会不会接受那个皮肤颜色的人，会不会接受来自那个国家的人？ 也有可能是跟他们的道德身份有关系。我们怀疑神会不会接受犯了某些罪的人，比如说我们怀疑神会不会接受同性恋的，或者犯的罪严重的人，我们也犯罪犯得很严重的人，我们可能也会怀疑神会不会接受他们。也有可能是跟他们的信仰，他们是其他宗教的，其他信仰其他宗教，或者信仰无神论，无神论也是一种信仰，没有人证明过没有一位神。那我们这样想，这样怀疑，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是我们不会想要跟这些人传福音，我们可能会投资更多的时间于其他人的身上，我们认为神会愿意接受的人的身上。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在怀疑神会不会接受我们，也有可能我们怀疑我们这个民族这个道德情况，持守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信仰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人，会不会是神接受的？神会接受我们吗？神会接受他们吗？其实在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的背后，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世纪的读者也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神会接受他们吗？但是在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另外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外邦人。如果有人不知道外邦人是谁，外邦人指的是任何不是犹太人的民族。我们除非这里有犹太人，但是好像我们这里就是外邦人，中国人、台湾人、马来西亚人、华人、英国人都是外邦人。当时的犹太人会把外邦人当作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会把我们当作不洁净的。实际上旧约没有说外邦人本身是不洁净的，但是旧约的确教导某些食物是不洁净的。这是因为很多这些食物原来是当时的人用来拜偶像的，但是神要让他的子民以色列作为他圣洁的国民敬拜他，所以他吩咐了他们把某些食物当作洁净的可以吃的，把另外一些食物当作不洁净的，免得会玷污他们。因为外邦人会习惯吃这些食物，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会把他们当作不洁净的。他们认为神接受的是犹太人，如果你告诉他们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一个不遵守律法的人能够被神所接受成为神的子民，他们肯定会强烈的反对这样的说法，并且他们持守这个论点也影响了他们对待这些人的方法。虽然圣经并没有这样吩咐，但是当时的犹太 传统会禁止虔诚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吃饭，甚至也会禁止他们邀请他们到他们家来做客，免得他们自己会变成不洁净的。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某些犹太基督徒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作者路加的目的，就是今天我们经文《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的目的，是让读者明白，现在在耶稣基督所开创的新的时代，神是愿意接受所有背景的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传达了大纲上的两个点的信息。第一，现在神会接受所有背景的人；第二，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能得救。让我们首先来思考 第一个点，现在神会接受所有背景的人。让我来查考这个历史的展开。其实我说历史是因为作者路加已经让我们明白他所写的是根据当时的目击证人来编撰的这个记录。首先作者路加给我们介绍了这段历史是第一个主要的人物哥尼流。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十章一到二节。第十章一到二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对人民行过许多善事，常常向神祷告。看来哥尼流是外邦人，是很虔诚的外邦人。然后从十章三到六节，路加记载了哥尼流在异象中看到了天使跟他说话，让他派人到约帕去找彼得，请彼得过来。然后在七到八节，在受到了这个异象之后，他马上派他们到约帕去找彼得。然后在九到十六节，路加记载了另外一个异象。让我们一起朗读十章第十到十三节，了解异象的内容。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觉得饿了，很想吃饭。这时候他昏有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件东西好像一块大布绑着四角降在地上，里面有地上的各样四足牲畜，还有昆虫和天空的飞鸟。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对这个异象有了怎样的回应呢？十四节，彼得说，主啊，千万不可，我从来不吃俗物和不洁的东西。彼得是个虔诚的犹太人，他绝对不会愿意这样违背旧约的律法，关于食物的教导。但是在他这么说之后，十五节记载了主马上给他的回应，很重要的一句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同一件事情发生了三次，然后那件东西就被收回天上去了。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呢？十七节让我们知道彼得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在彼得正在思考的时候，哥尼流派来的人就到了彼得的家的门口去找他。然后又有来自神的信息，十九节记载了圣灵对彼得的说话，说，你看，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吧，跟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为什么经文说不要疑惑呢？为什么圣灵要像彼得这么说呢？为什么彼得可能会疑惑？是因为到他那个家的时候，这些人是外邦人，并且他们会邀请彼得去一个外邦人的家，这样进入一个不洁净的外邦人的家跟他一起吃饭，这肯定是彼得无法做的，作为一个虔诚犹太人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因为彼得听到的声音，他愿意陪他们去了哥尼流的家。当他到了哥尼流家之后，彼得跟哥尼流和他家里的人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他终于掌握了那异象的意思。二十八节，你们知道，犹太人本来不准和外国人接近来往的，但神已经指示了，不可把任何人 当作繁琐或不解的。彼得刚刚进入了外邦人哥尼流的家，看来他终于明白了他受到的异象以及他听到的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这意味着神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结果现在也没有不洁净的人，所以虔诚犹太人彼得可以去外邦人哥尼流的家。在十章三十到三十三节，哥尼流给彼得解释了他之所以邀请彼得来他家，因为他受到了天使给他的异象，所以他非常期待听彼得的信息。然后彼得在十章三十四到四十三节给他们讲道，讲道的开始就阐明了他所看到的一切的含义。这些经文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起朗读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彼得就开口说：“我实在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各民族中，凡敬畏他而心意的，都蒙他喜悦了。”彼得这么说，是不是教导因行为称义？说哥尼流是凭着他的公义的行为能得救呢？其实并不是。彼得接下来在第四十三节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只有信耶稣的人可以得到罪的赦免。他的重点不是因为行为成为义人，他的重点是什么呢？是神是不偏待人，神是不偏待任何人。以前神拣选了以色列作为他的子民，给他们律法，说什么样的食物是洁净的，什么样的是不洁净的。但是现在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由于耶稣基督开创的新的时代，现在神是不偏待任何人和民族，不管是任何背景的人都可以借着相信基督得救。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神不偏待任何人这个事实应用到我们在开始提到的类别，我们有可能会偏待某些国际或者民族，或者歧视另外一些民族和国际，但神不是这样，他不偏待任何人，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偏待和歧视任何人。那么神愿意接受所有背景的人，这就意味着所有人会得救吗？并非如此。在彼得宣告了神不偏待人这个事实之后，他马上就给哥尼流和他家里的人传讲了福音。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要点，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能得救。在他讲道的开始，彼得总结了福音36节，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把这道传给以色列人。彼得如何总结福音呢？首先他说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彼得的说法提醒我们，耶稣是主，这不仅是一件主观的事情。我们不能说好吧，耶稣是你的主，但是他不是我的主。不，耶稣是万有，是所有人的主，包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是所有人的主。无论是任何人，出自任何民族，任何国际，耶稣是他们的主。他如何证明他是主呢？首先，彼得阐明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第38节，神用圣灵和能力膏立拿撒勒人耶稣，他到各处行善事，医好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彼得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这是因为他亲眼见证了这些事情。第39节，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之地和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的 见证人。各位，让我们都要明白，这个福音不是神话故事，而是当时的目击见证人所见证的客观事实。然后彼得就讲了耶稣的死亡，39节的后半部分，他们竟然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他。然后第40节，他的复活，神叫他第三天复活，并且使他显现，不是显现给所有的人看，而是给神预先拣选的见证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人中复活之后与他一同吃喝的人。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证明了，这位耶稣不仅是人，他也是神的儿子，他是主，他是万有万人的主。主拣选了彼得见到这些是为了什么目的？是来传讲耶稣的福音。第42节，他吩咐我们向人民传讲，郑重证明他是神所立的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彼得说，是说谁要接受耶稣的审判？活人死人。在这两种人，活人死人之外，有没有其他人？其实没有。所有人，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都要站在主耶稣的面前交账，而要受审判。我们当中没有，有没有人是没有得罪神的，也没有得罪人的？都没有。有没有全心全性全意爱神的？有没有一直都爱人如己的？没有。我们都犯了罪。那我们如何能够脱离主耶稣的审判？如何能够得救呢？34节，所有先知都为他做见证，所有信他的都必借着他的名罪得赦免。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并且我特别喜欢这个词，所有人都要受主耶稣的审判，并且所有人都犯了罪，但是感谢神，彼得说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能得到罪的赦免。这里可能有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你们可能在疑问，有没有一种人在信了主耶稣之后是无法得到罪的赦免？让我再一次给你们朗读35节后半部分的奇妙的词，所有信他的都必借着他名罪得赦免。经文是不是很清楚？无论你的背景，无论你的民族，无论你的罪多严重，只要你信耶稣，你可以得到罪的赦免。感谢赞美神，他不会排斥任何人。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也会享受第二个要点的第二个副标题提到的福分，你会接受圣灵加入教会。44节，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他所有听到的人的身上。基督徒如何知道他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他们被神悦纳呢？是因为在他们信了之后，神的圣灵会降在他们的身上。在使徒行传，我们已经看到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收到这样的福分。在这里，外邦人也得到了同样的恩赐。今天聚会的主题经文就是来自约珥书的预言，也宣告了神的计划，就是未来把圣灵浇灌在所有人的身上。现在在这段经文里，这个预言得到了应验。45节记载了那些受割礼的信徒的对这一切的反应。那些受了割礼跟彼得一同来的信徒，因为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族人的身上，都很惊讶。怪不得他们很惊讶，其实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 知道外邦人能得救，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当时在第一世纪，这些犹太人原来把外邦人当作不洁净的，是无法亲近神的。但是现在这些外邦人居然接受了神圣洁的灵，圣灵住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外邦人接受了圣灵呢？第46节，原来听见他们讲方言，尊神为大。原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了犹太人在接受了 圣灵之后，这样说神的大作为，用方言。那这里同样，外邦信徒做同样的事情。其实某些人在读了这些经文之后，就会教导每一个基督徒在接受了圣灵都要讲方言，但是这并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其他的经文也教导我们，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30节，保罗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基督徒都是说方言的吗？他知道答案是不，说方言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会接受的一个恩赐，但是当时的人来证明他们接受了这个恩赐，并且接受了圣灵，就开始讲方言。然后在接受了圣灵之后，彼得就问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47节，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他们受谁的洗礼呢？看来没有人能禁止，因为彼得就吩咐了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既然受了洗，这有什么意义呢？受洗这个仪式是来代表一个人加入了教会，得救了，并且加入了教会这一群人。外邦人哥尼流和他的家人受洗看起来是个很小的事情，但实际上却是个空前绝后、具有革命性的事情。这是因为他表示现在外邦人可以加入神的子民。在这个记录的结果的结束，还有最后一个容易忽略的细节。48节的后半部分说，后来他们请彼得住了几天。既然经文没有说彼得拒绝了他们的邀请，我们可以默认彼得就是在他们家住了几天。他显然明白了他传扬的消息的意义。现在那些洁净不洁净的类别全都被废除了。既然神愿意接受所有人，彼得也应该接受所有人，也应该愿意住在外邦人的家，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一起敬拜主。我们应该怎么总结这一切呢？经文记载了这么多从天上的介入，两个意象，圣灵直接跟彼得说话，圣灵被浇灌在人的身上，都是让我们确信这个点，神的计划就是让信福音的外邦人得救，加入神的教会，并且他让当时教会的领袖那石头彼得见证这一点，只能让我们更确信这个事实。外邦人能得救，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外邦人能得救，这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既然外邦人能够得救，所有人都能够得救，没有什么其他的类别。在使徒行传我们已经看了福音来到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还有外邦人，除了这些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人。大纲下面记载了我们的总结，神会拯救所有信耶稣的，无论是任何国籍、任何民族、任何皮肤颜色、任何社会阶段、阶级，神都会愿意接受他们，使所有信福音的人得救。那我们对这一切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首先让我们珍惜神的计划的 宽广。启示录的预，启示录预言了，最后在新天新地，神要让处置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站在宝座前敬拜耶稣，永远赞美他的名。让我们想象那一天聚集在神的宝座前的群众会包括哪些人，在那儿除了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之外，会有白人、黄人、黑人、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藏族、蒙古族、满族，都站在神的宝座前敬拜他。也会有原来非常热心的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其他宗教徒，原来非常固执的无神论者，也会有原来非常排斥福音的同性恋者。因为这些人像我们一样悔改了，信了福音，他们都会站在神的宝座前敬拜他。但那时因为所有世人分开的因素都被废除了，包括洁净不洁净和所有其他因素，我们都会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赞美我们的主。感谢神，他的怜悯确实像海洋一样宽广，所以让我们珍惜他的计划的宽广，让我们也明白这个计划的宽广，这也应该让我们愿意投身万邦万民传福音的使命。在我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它至少在两个方面挑战了我。首先，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有一个迫切的需要。主是万有的主，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不管来自任何背景，都要站在主的面前受审判。如果他们不听福音，他们就一定要灭亡。但是如果我们给他们传，他们都会有机会悔改相信。所以我们给他们传福音，这确实是他们最迫切的需要。让我们也不要忘记，还有很多民族、很多支派是根本没有听过福音，主耶稣基督也是他们的主，他们也有站在主的面前受审判，他们也有迫切的需要听福音。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迫切的需要，但是这些经文也非常鼓励我们。如何鼓励我们呢？在这段经文里，我们被提醒了神是愿意拯救所有被经的人。我们今天看到了在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浇灌在哥尼流的身上，让他信主悔改得救，这应该也鼓励我们。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同学、同事、邻居在听了你传的福音之后，都也有可能有像哥尼流这样的回应，都接受圣灵，都相信耶稣，都得救。你现在可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们的心那么硬，我相信彼得原来也觉得像哥尼流这样的人得救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主耶稣就是在做这样的事工。所以让我们如何回应呢？我们会像我们周围的人那样，追求世俗的东西吗？金钱、名誉、权力，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过去。不，我们明白他们有迫切的需要，我们也明白神的计划是让所有人相信，所有被经的人可以相信，让我们放胆了传福音，并且让我们支持跨文化传福音的施工。我们可以为在日本和伦敦东边的 IGG 伙伴祷告，我们可以为其他传教士祷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财富支持他们的施工，我们甚至可以自己去一个没有教会、没有福音被传开的地方传教。让我们用彼得的话语结束。所有信他的 都必接着他的名罪的赦免。我们明白神的计划，让我们投身这个计划。阿们。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开创了新的时代，现在所有人可以借着信耶稣得救。如果我们还没有相信你，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是任何背景，无论我们的罪多么严重，只要我们悔改信耶稣，你会愿意接受我们。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默想这个奇妙的事实，你会愿意拯救所有信耶稣的人，并且我们请求你，因为越来越相信这个事实，就愿意放胆的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全心全意的投身福音事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信耶稣。阿们。